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以赛亚书的第六课啊。今天我们要特别是分享到以赛亚书36章到39章，那也可以说是以赛亚书在66章里面，这一个，我们现在从。下应该是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比较来分享到，好像感觉到是以赛亚书的一个新旧约的一个分岔哈。那今天就是在这一个阶段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旧约是39卷，新约多少呢？27卷。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在以赛亚书第1章到39章里面，感受到好像是一个旧约的一个结尾，然后要进入一个新约的一个时代。哈，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先翻到以赛亚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36章。以赛亚书第三十六章，以赛亚书第三十六章的第1节，他就说到西西家王14年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而且将城攻取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在以赛亚的时候，他就已经经历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经历到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亚述王或者说亚述帝国上来攻击犹大，不但攻击犹大，而且它里面的坚固城还有许多的城都已经被攻占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是以赛亚特别他的亲身的一个经历。那么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以赛亚这个先知呢，他一共经历过好几个王朝。那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以赛亚书第1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赛亚经历过乌西亚王、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家，一共经历了4个王朝。而在这4个王朝里面呢，乌西亚呢是以赛亚可以说那时候还算是应该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因为以赛亚他被神呼召出来做先知的时候，是在乌西亚王去世的 那一年，所以他跟乌西亚王的交集是比较少的。然后约坦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个约坦王，但是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了2个王，都跟以赛亚的关系是有密切的、很大的一个关系啊。那我们就想到，我在讲义上面有给大家看到这一个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对比哈，有一个对比。那么我们在讲义上面，我们在这个对比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什么呢？我们就看见以赛亚所经历4个王朝里面最多的2个王，就是亚哈斯王跟西西家王，就是这2个王哈。那我们看到这2个王的时候呢，我在这个表上面就有一个对比。那我们看到亚哈斯做王是16年，西西家王做王了是29年啊。在亚哈斯的时候就提到亚述王，那个时候的亚述王是提哥拉庇列瑟啊，而西西家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西西家王14年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来攻击。然后呢，危机是什么呢？在亚哈斯的时候的危机，我们可以翻到以赛亚书第7章里面特别提到，那个时候以法莲亚兰有一个联军要来攻打亚哈斯。那讲我很多次都提到，每一次我们在圣经上面，特别在王国的时候，我们看见以法莲这3个字就代表了什么？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所以亚哈斯是南国的犹大王因此在那个时候的危机，我们看到的是北国以色列跟亚兰他们一起要来攻击这个亚哈斯的时候，亚哈斯心中害怕。虽然神跟他说他们必不能胜，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亚哈斯什么去求助了这一个 亚述王，我们就看见什么带来以后的一个危机啊。那地点是在哪呢？在水沟头的漂布地啊。那我们也看到亚哈斯的时候，神就透过以赛亚去劝告亚哈斯，告诉他说敌人的计谋不能够立得住，好，你不要胆怯。但是亚哈斯什么还是胆怯，他去求助以后成为他们的敌人。所以那个时候神就给亚哈斯有一个兆头，就讲到头女生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当然了，这一个兆头所给亚哈斯的兆头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兆头的预言跟预表是什么，是到我们常讲到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很多的到那日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是特别预表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也就是预表到新约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玛利亚在怀孕的时候，天使对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什么？以马内利。为了要应验这个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这个话，这是神的一个计划啊。那我们在亚哈斯的时候看见这些百姓呢，心里听见有敌军要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里跳动，他们的心里惊慌啊。他们对这个这个敌军攻击的一个回应就是什么？没有信靠神，想要用自己的计谋，就去怎么样？投靠了亚述，投靠了亚述啊。那么因此呢，结果就是得罪神，而且这件事情对他们投靠了亚述，以至于什么？这个祸患就临到。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开始就看到西西家王14年的时候，亚述王要来攻打他们，而且这个亚述王是非常的强大，已经攻取了他们许多的坚固城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亚述帝国亚述王来攻击这个西西家王。好，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我圣经上有一些的经文在列王记里面都有一些记载，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啊。那因此呢，我们就先来再一次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亚述啊。那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亚述帝国亚述王啊，在神的眼中，或者是说在神的旨意当中，在神的定义当中，我们从以赛亚书可以看见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好，所以我们看见说，亚述在神的手中是神一个怒气要发作的一个棍，也是怒气恼恨手中的一个杖。换句话说，我们再一次提到这个亚述呢，是神手中的一个好像一个器皿。好，虽然这个亚述我们对亚述的认识跟了解，我们都觉得亚述是一个非常非常残暴的一个君王，一个帝国啊。但是神却要用这一个怒气的棍、恼恨的杖啊，来什么？来击打神的百姓啊。神允许这个亚述要来毁灭啊，或者是说要来攻败这一个以色列王，要攻败这个以法莲，要来攻败这个北国啊。那然后这个亚述呢，在当时来讲，在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以赛亚书的第十章里面的时候，就已经提到，其实以赛亚书第十章就是特别，如果我们翻到圣经第十章，我们可以看见那是什么哈，也就是在亚哈斯的时候，神就已经在那里说到哈。神要透过这一个亚述啊，要来什么？要来击打这个北国以法莲，也要什么样？要来攻击这个南国的犹大啊。神已经说了，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 即刻就已经发生，而且呢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呢，在亚述这个国这个王呢，我们也看见在那日的时候，神还要做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在以赛亚书第19章25节的地方说到，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就有福了。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在作业上面所提到的哈，三国一律的这个位分，这一个神的工作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埃及摆第一个哈，亚述第二，以色列是第三。但是在这里特别提到亚述是什么呢？亚述就是神手的工作，而这一件事情在以赛亚书的时候还没有看见这件事情的成就，这个预言还没有成就，甚至于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看见这个预言的成就。所以可以说什么，这些预言仍然在进行当中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为埃及祷告，我们要为亚述来祷告，我们要为以色列来祷告，因为有一天啊，这件事情必然要成就，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所以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亚述的时候，就看见有即将要成就的，已经成就的，还有未来所要成就的事情。那么因此呢，如果我们对照在列王记下的话，好，我们就看见西西家王第四年的时候，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麦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六年的时候，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就被攻取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西西家第六年的时候，西西家第六年的时候，以色列国，也就是讲到以法莲以色列国，何西亚做王第九年的时候，他们的京都，他们的首都撒玛利亚就被攻取了。所以在列王记下又提到啊，亚述王他被攻取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亚述王就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诚意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亚述把这个撒玛利亚城攻下来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把这个人啊好像移民一样，把他做了一个交换。那么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后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因为在这一次的好像这个交换里面，这个人的这个被掳了以后移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什么让亚述人跟以色列人就什么通婚。所以后来呢，撒玛利亚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好像所留下来的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就是混血的犹太人啊。这个混血的以色列人是跟什么呢？是跟当时的就是这里所提到的亚述王把这个所掳去的，又把亚述帝国的人带到这个撒玛利亚来，他们混居通婚以后的百姓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啊。好，那么因此我们就再一次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个以赛亚书第36章啊。那么所以呢，刚才我们就知道说在西西家王14年的时候，其实第六年的时候，北国的以色列就已经被亚述帝国吞灭了哈，已经被他们等于是毁掉了。 而且呢，在圣经上面，如果我们翻到这个列王记下十八章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想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下，啊，如果大家方便把圣经可以翻开到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啊，列王记下的十八章，列王记下的十八章，我们看一下十三节到第十七节的地方，啊，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就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三百他连得，金子三十他连得。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时候不但亚述攻打这个犹大在西西家的时候是有这个大军要来攻取，而且是什么，把他们的财物、他们的金子，啊，他们的财产，我们就看见什么都被这个亚述都给了亚述，甚至于什么连殿里面的金子啊还要从门上面柱子上面挖下来给了这个亚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那个时候亚述对于这个犹大，对于西西家王的这个攻击还有这个威胁是何等的大，啊，何等的大。所以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的时候，十七节就特别也提到说，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塔尔探、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要往耶路撒冷到基西家王那里去，啊，那么他们去的时候呢，就站在上池的水沟边，也就是在漂布地的大路上。那我们再看一下，啊，刚才我们在这里说亚哈斯的时候呢，他们来攻击是水头沟的漂布地。我们现在看到西西家王的时候也是特别提到什么水沟头的漂布地，啊，所以这个地点也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亚述王呢，啊，他所派来的人就是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拉伯沙基，啊，他拉伯这个名字好好玩，哦，中文拉伯沙基，啊，率领大军到耶路撒冷去，就在这个地方来攻击西西家王还有攻击犹大国。那我们看他攻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啊，敌人的攻击常常是在什么地方来攻击呢？在话语上面先来攻击。所以在这个攻击的时候呢，他就在这里说什么呢？他就说要去跟西西家说，啊，你所倚靠的到底有什么可以障碍的呢？啊，如果我们看到以赛亚书36章第4节到20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一直在那里什么，一直在那里用话语上面来攻击这个西西家王还有他的军队他的百姓，啊，攻击说什么，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以依赖呢？难道，啊，他这里特别讲到说难道什么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你看这个亚述，啊，是多么的骄傲，啊，多么的骄傲，在这里问说难道神可以帮助你们脱离我的手吗？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当他在这里用话语上来攻击的时候，必然带给什么以色列的百姓还有西西家王有很大的惊恐，也带给他们的 leader 他们的领袖有很大的惊恐。那么在这一个西西家王的时候，在他的领袖集里面，啊，除了有这个西西家王以外，我们就看到第三节的地方特别讲到在那个时候的领袖的层面里面有加宰以利亚敬，啊，有书记瑟伯纳，还有亚瑟的儿子史官约雅，啊，他 他们都出来来迎接这个拉伯沙基。那我特别要再一次提到这个加宰以利亚敬。那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提到这个以利亚敬的时候，就在以利亚敬的身上，我们看见他在他的身上有一个有一个预表啊，有一个预表。那么当然我们看到他这个预表呢，在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也表明了什么，在预表到耶稣基督啊。那么在这个以赛亚书第22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以利亚敬，他不再是这一个加宰啊。那特别也提到什么，政权要交在他的手上啊，他要做耶路撒冷和犹大家的父啊，犹大家的父，并且神要将什么大卫家的钥匙要放在他的肩头上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就无人能开，他要像钉子一样啊，要钉在坚固的地方，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以赛亚书第22章里面就看见这个以利亚敬在他身上有一些的预言性的话语，还有一些预表性的话语，提到什么？他手上有的拿着大卫家的钥匙，这个钥匙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件事情哈。那也是预言中的事情。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以利亚敬呢，他在他身上有一个政权啊，这个犹大家跟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政权啊，要担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一些预表一些预表性的话语。那我们当然今天我们也晓得这个以利亚敬他手上拿着那个大卫家的钥匙，能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这也预表到什么？今天的教会，神也把这个给教会有一把钥匙。这个钥匙呢是在马太福音16章跟18章都提到的啊，这把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可以关取黑暗的权势，打开啊神属灵的一个祝福。所以呢我们看到以利亚敬身上有这一些的特征，或者是说有这些预表性的信息在那里。好，那我们再回到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的时候，那么这些是领导层面的人哈，那么可是呢，这个拉伯沙基就代表了亚述帝国，亚述王来对他们喊话，用言语上来攻击，想要让他们害怕哈，想要让他们心中恐惧。所以呢，这个害怕话语当然就是就再一次很骄傲的要来表明亚述王、亚述这个帝国的汹涌强悍哈，表明他们的这个什么好像丰功伟业一样哈。那么因此呢，他在这里特别呢，我们看到第36章的18节啊，他说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可以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啊。然后他在这里说啊，哈马和雅尔玛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当然这些都是那个外邦人的神啊，他们成就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因为撒玛利亚特别讲到是什么北国以法莲北国啊，他说这些国的神有谁成就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吗？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哦，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亚述是多么的骄傲啊，他把耶和华神跟其他的国家的神来做一个比较，他却不知道这个西西家他们所相信的这神是上天下地的神啊，是无人能可比的，而且是唯一的一位真神。那我们看见他不但用话语要来攻击这个西西家王犹大国啊，而且呢他还什么，他还写书信啊，话语攻击还有什么文字书信啊，来欺哄 来攻击、这个西西家。所以我们也看到圣经上在以赛亚书第37章第10节的地方、我们就看见他有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也再一次、给了这个、西西家还有他的这些、领袖们、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来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然后还在信上说什么，你们总听说了、亚述诸王将列国所行的乃是怎么样进行杀绝。哇，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那么、因此呢，这一个西西家从使者的手里接过信来看完了、所以我们知道什么，他也用信来毁灭污蔑这个耶和华神。所以我们看见仇敌在这里用话语上的攻击，用书信的方式法来攻击。那么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在这里说哈，我要说仇敌呢常常对我们的攻击，言语上的攻击哈，书信上的攻击。那我想在这些年间我们真是看到那个仇敌的攻击是多么的厉害。那么而且常常仇敌好像就会对我们喊话一样、那这一阵子我也看见说、也有人请我为他们、做祷告的时候，就跟我特别提到说、那个、仇敌的攻击，在话语上的攻击、在这个、这个文字上面的攻击。好像现在我们也看到我们这几年哈，因为也疫情在家里的关系，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攻击都是怎么样，都是透过 social media、透过文字，透过这个、social media 上面所写的东西、有的透过、video、那真是有许多的攻击。那么还有什么话语上面的攻击、所以、我想这些年间我们、都经历过了很多这样的事情。那这也就让我想到、三年前就是疫情、还没有来之、疫情、之前的那一年、疫情之前那一年、刚好我就有一个机会去参加了一个、妇女要被主兴起的一个、特会，叫做 Deborah 妇女被兴起一个特会。我就跑到 Washington DC、在那边去参加那个特会。在那个特会里面呢、很多的、女性、这个领袖被神提升起来。那也让我特别想到在圣经上面也讲到说什么，神在这个、末后的日子要做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要护卫男子、所以那一年我去参加的时候，那个聚会就叫、Deborah， 就是要只要兴起、妇女的一些、祷告的大军、要兴起来。那么在那个聚会里面，我就听到有一位姐妹，一个、姐妹领袖，她在那里特别分享的时候，她就提到一件事情。她说、在现在这个时代、虽然这些我们看到很多的网络那个时候都很发达，但是呢他特别提到有一件事情，就是文字的工作。他就提到说神给他一个感动，就是文字工作要重新被提升，文字工作要起来哈。也讲到很多的东西都会过去，但是一些文字，一些historical 的东西哈，是需要被记录下来的，这些是要来记录下来，而且要来见证神的荣耀。那么就好像我们现在读圣经的时候，这本圣经也是什么，神的话语，把它、透过先知，透过一些这个文士把它记录下来哈。那整本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光是作者就将近有40位的作者，所以我们看到文字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今天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说，如果你的文字哈、你的写文章文字，这是你的你很喜悦的事情，或者曾经是你的一个才干，一个才能，我真是、鼓励你不要丢弃了神在你身上所给你的这一份哈。那我们可以把神的工作，神所的作为，把它记录下来，把它记录下来，把它写下来，能够成为见证哈。那、不但这些见证、可以也可以什么传递给你的、 家里面你的家族你的子孙哈、啊。那今年我们教会从去年开始我们都有一个叫做传承主日，那我相信这个传承主日也是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信仰，将神所做的工作能够传递下去。仇敌会用文字来抵挡，来这个污蔑，会用文字来攻击哈。那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也要收回这个文字这一方面的这个领域哈，让我们在文字上面能够不但能够抵抗，我们也能够在文字上面能够来见证神所要成就的一个工作哈。所以鼓励我们当中可以写文章的，能够写的哈，能够分享见证的，能够多多的把它能够写出来。好，那我们接下去看哈，当我们看到仇敌用话语来攻击，用这个文字来攻击的时候，西西家王在这样子的一个诸多的攻击哈，他的你看他真的是这个攻击是何等的大。坚固的城被夺取，银子金子都给了敌人。好，现在呢他们还要再派大军来攻击，攻击的时候用话语来攻击，用文字来攻击，而且这个攻击里面有个重点，就是说你们的神能救你们吗？你们的神能救你们吗？好像也是在这个攻击里面对他们的信仰提出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因此呢，我们来看看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怎么样来抵挡这些仇敌的攻击呢？啊，第一个我觉得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西西家在面对这些话语上面攻击的时候，他什么？他要百姓不要回答。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36章21节，说到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依据，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当仇敌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跟他对答，不要跟他争辩。好，这里王特别说什么？吩咐百姓不要回答。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个什么？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防卫，就是不要回答仇敌的话语。你知道一回答的时候呢就会变成口舌上面血气上面的相争，而且常常你会觉得什么，好像这个口舌上既然是坏人是敌人啊，他在这方面可能就比我们的话语更厉害哦。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受这样子的当哈。我记得我自己在跟做祷告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做这个跟仇敌对抗祷告，就是有人身上有鬼哈，我在跟他们做这个赶鬼祷告的时候，我非常记得那一次要去祷告的时候，我那个房间里面他们跟我说，刘师母你快点来哦，我们这边有一个人被鬼附了哈，那非常的厉害，所以呢他说你快点来跟我们一起为这个人祷告。那我去的时候呢，就在门口就听到里面哈，那个仇敌啊，那个黑暗的权势魔鬼啊，就透过那一个人就在那里说话，就在那里讲说，哦，你们又要找一个更厉害的人来吗？好，然后呢就在那个那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听到对那个要被赶要那个有被鬼附的人，其他人在跟他祷告的时候就一直在跟他对话，越对话怎么样就越没有底气，越对话呢就越这个被那个仇敌搞得那个团团转。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跟仇敌征战的时候啊，特别还要讲到那种赶出黑暗权势的时候，你不要跟他对话怎么样就像西西家在这里说的，百姓什么吩咐百姓不要回答。但是呢不要回答好像是一个比较这个保守的一个面对啊。但是呢西西家在这里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西西家就撕裂了衣服，披上麻布，进耶和华的殿。我们看见他一方面要百姓不回答，可是另一方面他自己披上麻布，代表什么？悔改认罪。进到哪里去呢？进到耶和华的 殿里面去，进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去。弟兄姊妹，这非常的重要啊！他到殿中去祷告，他到神的殿中去呼求，他到神的殿中去悔改、去认罪。弟兄姊妹，你知道圣殿啊，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每一个礼拜天要去到教会，这真的是一件恩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神的眼、神的心在他的殿中，他在那里查看，神的心、神的眼在他的殿中，到他面前去向他呼求祷告的时候，神垂听他的祷告。那么西西家就进了神的殿啊，那么他也让这些跟他一起的，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位领袖，有家宰、有书记、有祭司中的长老，大家都什么披麻蒙灰的在神的殿中来祷告。那么他不但在这里来祷告啊，他也什么也派了人去把先知以赛亚啊也找来啊，也对以赛亚说什么呢？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所以就把这样子的情况告诉先知以赛亚。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就一起啊，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到神的面前。那并且呢，这个以赛亚呢，西西家呢，他就把仇敌所写给他们的信啊，也展开什么，呈现在耶和华的面前，呈现在神的面前，也呈现在这个以赛亚的面前。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37章的15节啊，西西家啊，他去到神的殿，把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就向耶和华祷告说，说什么呢？坐在二基路坡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啊！求你，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看啊！然后他就把这个信呈现在神的面前，跟一方面他在这里跟神称颂，神是什么？天下万国的神，天下万国的神。他也很知道要抓住神的心意，说什么？说求你侧耳听，睁眼看。因为神真的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所罗门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所罗门就说到什么？他说神啊，求你的眼、你的耳都什么？都在这个殿中啊。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的时候，他也懂得在神的面前来，好像来跟神回应啊，回应神，你是求你睁眼看，你侧耳听，你是天下万国的神。那么我们都晓得西西家的时候，其实西西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他也是带起了一些属灵的复兴。我们知道西西家王其实在圣经里面历代志下、啊、还有列王记下17章18章都提到他什么，在他的时候、啊、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呢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啊、他呢把那些秋坛、啊、把那些这个拜偶像的坛除去，那么他呢恢复了立位人还有祭司的这些职位，他在殿中恢复了那种敬拜、啊、恢复了 那一个献祭，甚至于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曾经呢恢复守逾越节、啊、不但是守了7天、啊、后来不够还要再加7天、啊、他恢复了11的奉献，他恢复了祷告，他恢复了代求、啊、那他在神的面前的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他真的是从他的灵里面、啊、 一个来到神面前，一个真心诚心的态度，再一次让我想到我们这两个礼拜看到大学生在神的在他们的 chapel 里面，就是在那里悔改，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呼求啊。那么神什么？神垂听，神要成就他的工作。所以呢，当西西家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跟神说哈，他说神啊，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一句话，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唯有你是耶和华。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亚述在那里的骄傲，好像说，哎呀，其他国那些神都没有救他，难道耶和华神能救你们脱离我对耶路撒冷的攻击吗？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个西西家王，他很坚定的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他有一个说，不但我要脱离仇敌的手，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唯有你是你是神，是耶和华是神啊。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神垂听他的祷告，神也喜悦他的祷告，我们也看见神也在这里怎么样，就打发这个以赛亚去把安慰的话语就带给这个西西家王。那我们就看到37章啊，在这里30节一直到这个32节的地方啊，神就怎么样，就安慰他们说，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要倒在刀下，好，要倒在刀下，要对这个亚述啊，要他们倒在刀下，并且呢，神在这里还说提到一件事情，神叫他们不要害怕，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神说他要为自己的缘故。35节哈，他说神为自己的缘故，又为仆人大卫的缘故，必要保护这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怎么样，神应允了这个西西家的祷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神与大卫家所立的约，神与大卫家里面神所给他们的一个心意，为仆人大卫的缘故，一定要保护这城，因为神纪念他的约，神纪念他的约。那么我们不但看到神在这里特别这样子说啊，那我们也看见神怎么样呢？神怎么样来拯救这个西西家呢？好，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提到在亚哈斯的时候，这个亚述哈，神是亚述是神手中的一个杖，一个棍，要来责打这个以色列，要来好像看到要成为这个责打的杖哈，要来攻击以色列，也要来攻击犹大。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纪念他的约，神纪念他的约，所以神的拯救要临到，神的拯救要临到。那不但神要拯救要临到，神也要给他们，神也给他们一个证据，好像一个兆头一样。在这个亚哈斯的时候的兆头是什么呢？童女生子以马内利。而在以赛亚的在西西家的时候，神给他们的这个证据跟兆头是什么？要吃自己土地的出产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37章30节到32节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一节的经文。以色列人呐，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人要怎么样呢？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并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我们看见神给西西家透过以赛亚告诉他们，神不但要 成为他们的拯救、啊、要救助这些、逃脱的余剩的人、啊、要救助耶路撒冷，并且神给他们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呢？今年要吃自身的，明年要吃自长的，后年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所以一共是三年、啊、那特别讲到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子。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可以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子，抓住神的应许跟话语，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子、我自己在、教会里面这几年、这两年、啊我想呢，我们很多弟兄都姊妹也都知道，我们教会呢新成立了一个事工，叫做罗以啊圣经辅导关怀中心。那我就一直跟弟兄姊妹说，我说我们这个事工呢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所以我们所采用的方式就是要用上帝的话语啊，用神的话语来做辅导，以圣经为基础啊。那我们在这个辅导，在一个关怀的中心里面呢，我说大家不用急，我就给自己跟弟、啊、也有跟弟兄姊妹说，给我们要有三年的时间，就是想到这里，也要往下扎根，可以向上结果子、啊、所以我说我们不急，但是呢，我们让我们自己有三年的时间，我们真的是往下扎根，可以向上结果子。我相信三年以后，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来辅导关怀弟兄姊妹，一定可以显出果效来，而且什么还可以结果子能够出来、啊、我就是用了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就看见在以赛亚，神透过西西家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所给他们成就的工作，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他就看见了，在那个时候就看见了神的成就跟神的应许、啊、那大家要记得，在西西家这个时候，以色列国就是有以法莲这边已经被亚述帝国灭了，而且亚述帝国这么的强烈，这么的强悍、啊、那、这个、在那个时候亚述是一个大的帝国，而且非常的残暴。那么可是呢，神却给以赛亚告诉他说什么呢？神要为以赛亚、为大卫的缘故，神要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啊、感谢主。以赛亚的时候在37章36节到38节，我们、经文上面就告诉我们说，神的使者就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多少人呢？185000人。哇，杀了这么多、啊、亚述王就拔营回去，他是什么？就打败仗了。本来说有谁可以救他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但是神给的、神的拯救，神的证据里面就让他们知道这个亚述怎么样。神派使者出去，神的使者出去杀了亚述营这么多人，亚述王怎么样、真是逃回自己的营去、啊、不但逃回去，还有件更悲惨的事情，就是他被自己的儿子所杀，被自己的儿子所杀。哇，我们真的看到这个亚述怎么样，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亚述也怎么样，也败亡了，亚述也败亡了。因此我们再一次想到以赛亚书第10章，也就是在亚哈斯的时候，神已经在亚哈斯王的时候就有一个 prophecy 出来、啊、以赛亚书第10章12节和25节的地方说，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来灭亡。哈利路亚。虽然亚述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啊、是神怒气中要来刑罚北国以色列，也要来刑罚犹大，因为他们什么不听神的话，他们拜偶像。但是神在这里有一个安慰，有一个 prophecy， 就是这个亚述，因为他所做的恶事，因为亚述的骄傲，因为亚述的拜偶像、啊、神怎么样，神也要来 刑罚亚述，但是是在神的时间表，不是在人的时间表里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这一个亚述的、啊、败亡，在西西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这一个亚述的一个失败、啊、或者说神的刑罚临到亚述。那么因此呢，我们再一次来看、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后来这个西西家王他也什么国家地土哈、啊，因为这个亚述回营又那个被他儿子所杀以后，我们看见这个西西家就更就丰富起来。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西西家就生病，病得要死啊。以至于呢，以赛亚跑去跟他说、啊、你要留一命跟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哇，我们想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为什么西西家要死了不能活呢？他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他高举神的名、啊、为什么他会生病而且知道不能活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西西家就朝着脸朝着墙向神来祷告。所以西西家在病痛当中向神来祷告。弟兄姊妹，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会像西西家一样，也许我们现在在疾病当中、啊、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会、生这个病，甚至也有些弟兄姊妹会说、啊、我好像我并没有做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我也曾经为神大发热心，但是为什么今天我生病？那这个西西家更惨了，神还跟他说你要生病什么，你不能活了，而且不能活命。所以西西家就在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那、弟兄姊妹，我觉得西西家的祷告非常的宝贵，所以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也来再一次分享啊。西西家来跟神祷告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跟神说，神啊，求你纪念我。弟兄姊妹，你也可以跟神这样祷告说，神啊，求你纪念我。但是西西家在神面前祷告的这三件事情、啊、非常的宝贵。他求神纪念他，为什么？第一个，他在神面前存完全的心，存完全的心，这不只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在圣经上也看见说，西西家在神的面前什么，他存完全的心，他怎么样，他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他在神面前，他也自己知道他的心思意念、哦、他是什么，非常单纯的，他在神的面前告诉神说，我在你面前是存完全的心，我按诚实行事、哦、也做什么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说到，他什么恢复了祭祀，他恢复了利未人的职责、啊、他披麻蒙灰的到殿中去祷告，他恢复了逾越节这个守节的日子、啊、他要这些百姓都要来敬畏神，他吩咐这些 leadership、啊、都要怎么样来到神的殿中来祷告来呼求。所以我们基本上看到西西家也很知道，他在神的面前就是很坦然的把他在神面前的心思意念表达出来。他在病中的时候跟神祷告，求你纪念我，因为我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若是你的心里面是这样子诚实，你也可以在神的面前跟神说啊，神啊，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我就想到去年我们教会也有一对夫妇，他们的孩子哈，真的是突然之间就是生那个病，也是在好像在那里要面对那个死亡一样。那我们教会很多的，我们真的是为这一个家庭，为他的女儿也在神的面前这样子呼求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会被仇敌来控告说，哦，你又是屈牧，你又是服侍主的人，为什么你们家今天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会有很多的这种被挑战的情况，自己的心思意念的挑战，别人的心思意念挑战，再加上什么 仇敌的控告哈，常常我们在生病里面就会遇到这些事情。但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再跟你分享，西西家他知道他自己的心思意念，所以他就坦然的跟神来祷告，求神来纪念。哈利路亚！当这一个西西家在神面前跟神呼求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来回答他啊？神就透过以赛亚说，你要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哦，我觉得这两句话太宝贵了。他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弟兄姊妹，我读到这两句话的时候，我也在心里面非常非常大的激动啊！你知道吗？当你像西西家一样，存着这样诚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你所做的，你真的是按你的心理啊，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你求神来纪念你的时候，神对西西家的回答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在病中的祷告跟呼求，今天神也要来回答你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这是神给西西家的回答。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神也会这样的来回答你，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在这里特别想，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说，哇，这个西西家他做得太好了，那我可能没像他那么好啊。那么神会听见我的祷告，会看见我的眼泪吗？我就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夏甲啊，那个时候夏甲看不起他的祖母，这个撒拉哈，跟他后来怎么就被撒拉赶出去，亚伯拉罕也让他带着他的孩子啊，把他从那个家里面赶出去。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成为一个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中间的一个，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解开的结哈。但是当时夏甲带着他的儿子到旷野里面，那个时候只有一瓶水呀，只有一点点的食物。但那个时候他真的带着他的孩子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在那里哭泣，他在那里啊没有办法，觉得好像就要死了。神对他说什么？我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听见了你的呼求。啊，神怎么样？神救助了夏甲，跟他说，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神。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真要说，我们在神面前的诚心实意的悔改认罪的祷告，神会垂听，神会对我们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哈利路亚。所以神对西西家说，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啊，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还要来保护这一个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哦，感谢赞美神，以亚哈斯神给他的兆头是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这是直到什么，在那日后以后的事情。但是以赛亚当时神就给他这一个印证，给他这一个兆头，给他这一个应许。这个兆头应许告诉他，不但要给他15年的寿数，要让他脱离亚述王，要保护这一个城啊，还要怎么样呢？这个还要让他知道15年的寿数，还有这个耶路撒冷的城被保守啊，被拯救。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现在那个时候，当时就给他这个兆头。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图里面，这个兆头是什么呢？就是以赛亚书38章第8节说到，就是叫亚哈斯的日就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就上往后退了10度啊。我们看见神让什么，让这个时间，让这个日影啊能够往后退10度。哎，哇，真是神用这个自然界，用这个天时地的运转来给这个西西家王一个兆头。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这个兆头神不但是给他，神也 医治了他的疾病，让他从这个疾病里面能够活命，好，有了这15年的寿命。因此呢，我们来看到西西家就在神的面前有祷告。那么在这个祷告里面呢，我们要再一次回过来看这个西西家的祷告啊。西西家的祷告里面，他当时他一方面跟神说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西西家在祷告里面分为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他先讲到他现在自己的情况，他说什么，他正在中年啊，已经进入了阴间，这是在38章的第10节说好，他说正在我中年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岁就不得享受，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就不再见面。那所以我们看见他当时自己的一个症状，就是自己的现状里面，中年这是很实际的啊，都已经要进入阴间了啊，将来我就不能够再见面，而且我的生命什么是要完结的。所以他在生病的当中呢，也非常的真实哈，怎么样呢喃哀鸣困倦哈，这是他在疾病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子情况哈，你也这是什么，都是很正常的反应哈，很正常的事情，呢喃哀鸣困倦哈。然后也感觉到什么呢？心里面受到这个欺压，好，所以这个七夕家说：“耶和华啊，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我可以说什么呢？”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它里面，里面的那种冲突、那种挣扎，好，他说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因为我心里的苦楚，我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哈。然后讲到他这一生的苦楚啊，这是西西家当时的一个情况，在病当中的里面的一个跟神的呼求，一个祷告哈。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西西家在祷告中间还有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一方面自己愁苦啊，感觉到好像离死亡这么近了，可是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在以赛亚书38章16节说，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所以在他的里面什么，他仍然有一个盼望，他希望得医治，他希望能存活。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生病当中，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也需要带着一个盼望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西西家的祷告，他说看哪，但是他在这个祷告要希望得存活的祷告里面，他说看哪，我受大苦是为我求得平安。弟兄姊妹，你在大苦当中吗？你可以跟神说，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什么得平安啊。他在这里说，你因爱我的灵魂，或者说爱我的生命，便救我要脱离什么败坏的坑，因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所以我们看到当西西家在那里神的面前，一方面他诉说他自己的苦境，他的情况，他也讲到他自己对神的那颗心，可是他也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他是什么，他披麻的时候就是在那里承认他的罪啊，求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这也让我想到什么，我们想到雅各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说，我们认罪悔改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义人的祈祷大有功效，是因为什么，愿意为自己的罪啊，彼此认罪呼求祷告的时候，神的医治就要临到。还有西西家在这里说，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最后西西家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祷告说，耶和华肯救我，耶和华肯救我啊！他说耶和华肯救我，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哈利路亚。 这是西西家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我就想到很多年前有一个21岁的一个男孩子，他那个时候脑部里面有脑瘤，要需要动一个极大的手术。那个时候这个男孩子他的家里面都没有信耶稣啊，他在学校里面有去参加，也是在 Berkeley 大学的时候，他有去参加一些学校的团契那边聚会，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啊。但是呢，就在他那个脑瘤非常危险要动大手术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祷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受洗，还没有信主，但是呢，因为他参加那个团契，所以他就在那里就向神祷告。他说好奇妙，那天我去为这个弟兄祷告的时候，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昨天晚上我就这样子翻圣经啊，翻到一节经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可以给我解释。他就把就是我现在读的以赛亚书38章17到20节，他就把这段经文念出来。他就说昨天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翻到这节经文，他说可不可以让我知道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哇，我当时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就跟这位年轻人说，我相信你今天你受的大苦，神的目的要让你得平安，神要来救你，神要来救你，神要把你的罪丢在你的背后。我说你，神要救你，让你能够在活人之地来称谢神，神肯救你，神肯救你，神透过他的话语告诉你说他肯救你，所以你要来赞美神。哈利路亚。后来那位年轻人21岁，他动了那个脑瘤的手术，挪移以后，他那个整个头这一半的都可以看到那个动手术的那个痕迹缝线的痕迹都可以看到。但是经过那一次，这个年轻人他真正信主，他信了耶稣，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2年之后，他也结婚，后来也生孩子。我听见的时候，我都非常的高兴所以这段的经文真的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在其中。那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也要知道神垂听他的祷告，但是神没有否认药物。我们就看见在当时以赛亚的时候，西西家王就经历到一个医药跟祷告同时并进的一个恩典。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所以我们看见什么，祷告跟医药不冲突但是什么，不要先去倚靠医药，我们先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感谢赞美神，医药跟祷告同时并进。这个什么这个西西家王真是得到了医治，而且得到了15年的寿命。可惜西西家他病得痊愈以后，他太高兴了，别人要去祝贺他，恭贺他有谁呢？有巴比伦王。巴比伦王的儿子听见他痊愈，送礼物去给他恭贺他，他一下怎么样，得意忘形，就把他国家里面所有的宝库所有的东西都给了这个巴比伦王看那么因此呢，以赛亚后来就来见这个西西家王，就对他说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是你把这些东西给谁看了？他说给巴比伦王看。那以赛亚就责备他说，他真的是怎么样呢？他说真的是责备他觉得他好像真的是太傻了，把你家里面的东西都给了别人看他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财宝中间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以赛亚就对西西家说他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也要被掳去。那还要在什么巴比伦王的皇宫里面当太监，你说这多么惨的事情。西西家就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间 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这是说什么？你以后你本身所生的，你都怎么样？你都会被巴比伦去，不过不在你的日子里面哈。所以你在西西家好像得到了一点安慰。但是呢，我们再来看啊，我们来看这个情况。他说那这个是在历代志下哈，我们看历代志下32章24到26节，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情哈。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还赐给他一个兆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给我们有这样子一段的说明跟解释。虽然神的烈怒临到他们，但是西西家和百姓在神的面前自卑啊，为着他们的骄傲来自卑的时候，在他的日子这件事情没有临到。那么历代志下32章31节又说到啊，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在他这个整个做王的日子里面哈，怎么样都是讨神的喜悦，都是怎么样蒙神所悦纳的。但是他病得痊愈以后，他又怎么样呢？他落入在骄傲的里面。所以圣经上说，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见的奇事，这件事情上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弟兄姊妹，我觉得西西家王他这一生，都非常的有恩典，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的恩，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一个人当他被医治了，当神垂听他祷告的时候，要让我们一定不要骄傲，不要骄傲。我觉得在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败笔，就是什么？就是骄傲，就是自我。骄傲跟自我常常就让我们落入仇敌的圈套，落入仇敌的诡计，被仇敌来欺骗，也给仇敌留有了破口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从西西家的身上，我们真是学习到，一方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知道如何与仇敌来征战，我们在仇敌征战的时候，你一定，要怎么样呢？对仇敌的攻击，对仇敌的话语不要回应，你对我们自己要来到神面前，积极的要进到神的殿中，我们要来跟神呼求祷告，愿意悔改认罪，相信神的主权。而且我们跟仇敌征战的时候，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希望征战得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神的名要得到荣耀。就好像这个西西家在那里说，他愿意万国都能够认识耶和华的名，知道神的名，这是在征战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们看在西西家在生病的时候，虽然他病得已经快要死了，可是他都愿意把他自己的状况很诚实的带到神的面前。一方面他属灵的光景，他跟神说，我是诚实的，我是所做的，都是按照你的心意，他很了解他自己。但是呢，在病痛当中时候的软弱，他也跟神来说，他有呢喃。刚才我们说他有讲到他快要面对死亡的那种冲突挣扎都是有的，但是他都什么都带到神的面前，能够来告诉神，感谢赞美神，神听他的祷告，回应他的祷告。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真的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我们的疾病，在神的面前还要来称颂来赞美神，说什么？我受大苦是为了要得平安的，神肯救我，神肯救我，我要什么？一生一世的都要来赞美神。哈利路亚，求主今天来帮助我们。那特别是当我们 病得医治以后、啊、千万不要骄傲，不要给仇敌留有地步，成为我们以后的破口。今天早上求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好不好？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跟神来呼求。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你今天透过西西家的西西家这一个君王，主，你真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征战的当中，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就像西西家一样，让我们不要来助长仇敌的势力。主，我们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回答仇敌，我们就是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与仇敌来征战的时候不是用血气的，主啊，不是用肉体的，不是用话语的，我们来到这面前征战的时候，乃是靠着你，在你的面前有能力，靠着神的灵来征战。哈利路亚，因此我们就可以来试透仇敌的诡计。主啊，因此我们更多要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使我们征战得胜的源头。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每一位弟兄姊妹现在正在征战当中的哦，主啊，在身体上的征战，在思想意念里面的征战，在工作上面的征战，在家庭当中的征战，主啊，求你兴起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不向这个仇敌，我们不向我们的环境来低头，我们不对他们来回应，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抬头仰望我们的神，因为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也看见我们的眼泪，你是帮助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感谢赞美你，主，让我的弟兄姊妹，主，我们就是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来跟你呼求。主，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必能够征战得胜而有余。哈利路亚，主，我也求你在这个时候特别来保守帮助我们中间、正在疾病当中的，正在身体软弱的，甚至于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医院里面的、感觉到自己好像要是来面对那个死亡的，主，我都求你在这个时候，主，让我们抬头仰望你，知道你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主，你是肯救我们的神，因为你的名耶稣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从疾病当中来医治我们。主，我们今天就在你面前奉耶稣的名来祷告，天上地下唯有耶稣的名能够成为我们的拯救。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要来感谢你。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来称颂你，呼求你，知道你是肯救我们的神。主，我们受大苦是为了要叫我们得平安。主，你就让我们今天早上许多在疾病当中的弟兄姊妹，今天就要来领取你的医治，在我们的身上来发动。哈利路亚，也让我们得着医治的时候，我们要起来服侍，我们要来起来赞美，我们要起来做见证。谢谢主，主，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让一切的疾病，还有一切疾病所带给我们的痛苦，所带给我们的沮丧，现在都从我们身上一个一个的退去。主，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神，就让我们来称颂你，称颂你的名。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若在活人之地不来称颂你，哦，主，那是何等的可惜。主，就让我们今天仍有一口气息，我们都要来赞美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